很准时开始，听得见哈？好，我们开始争取时间，然后早下课，对你们也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迟下课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准时开始，已经时间到了，我们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因为都是恩典。主，你把你的话语留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知道你自己的爱、你的伟大、你的牺牲，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求你让你自己的话语亲自成为我们的教导，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的劝勉。主，好叫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回转过来，愿意更加的爱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恩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求你自己来祝福、来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特别要谢谢国才今天早上的信息，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对今天我要讲的帮助也很大。因为整个圣经，不论是哪一卷书，真的讲的都是贯穿的道理。耶稣是谁？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耶稣是谁？在旧约所讲的弥赛亚，或许在旧约里面遥指这个弥赛亚的出生，他要做什么？到新约，他已经出生了，他做了什么？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是谁，那你就不晓得你信了什么东西。或许好像国才今天讲到，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才能够显出他是你的救主。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能够体会，或者不太能够理解。或许我也是像他一样的，也是个怪胎，因为我只能够说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我很年轻，是我初中的时候。所以如果我要问自己，我是不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知道，或许是认识，或许是把自己委身到让耶稣成为我的主，答案是没有。所以今天借着他的提醒，借着他这一篇信息的提醒，就让我们很好的思想，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知道主耶稣的救恩，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可是如果你只是认识到你是一个罪人，知道他的救恩，得了他救恩的好处，可是你在你的生命中从来没有把自己委身给这个救你脱离死亡的主，你还差一步，还欠一点。所以当我们能够回想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这个为你死、为你埋葬、为你复活的主，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向罪死、向世界埋葬、向神活的一个生命，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很感谢他今天早上的信息，给我很大的提醒跟帮助，希望对大家也有这样的提醒。我们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一直讲到都是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的门徒信徒，他们今天他提醒我们不要用信徒，对的，我希望我可以改正。帖撒罗尼迦的门徒，他们为什么在逼迫患难的当中还是要持守？为什么保罗还能够为他们感谢主？我们讲到他用他们已经在行为上面、在生活上面的信望爱，来表现出他们的信仰是真的。也讲到保罗怎么样子用做父母亲的心肠来牧养、来教导、来爱他们。今天我们来这里提到，或者是看到保罗怎么样子用自己的一个榜样，让那边 跟他相亲相爱的门徒，虽然他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地方，可以从保罗的身上学习怎么样子，在什么情况底下，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受逼迫受苦的情况底下，还是可以应付面对，或许是继续向前，环境上面的不顺心生活上面一些的困难或者是患难，这个是我们人生不能够避免的。所以我们在保罗这个书信里面，特别的要从保罗的身上，他向那边的门徒所表现出来所劝勉的，看见一些些我们可以得到勉励的地方。这一章是要追求或许是勉励我们信主的人怎么样子在我们信主的生活上面要追求生命的成长，跟我们怎么样子用彼此相爱的方法来互相的激励。第三章里面特别这一章的经文也是很短，所以我们花两分钟的时间把它读一遍啊，我们一起来把第三章9:12，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好不好。来，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邦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里保罗借着提摩太从那边回来，从帖撒罗尼迦的地方回来给他的报告，保罗就产生出很多对神感恩的地方。所以我们特别的要知道，保罗在前面讲到他如何的关爱他们，如何因为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因为他在那边逗留的时间不长，他似乎是好像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把他们撇下成为孤儿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留的时间不超过几个星期，甚至就是比较长的话大概是几个月的时间，他总是觉得他是匆匆忙忙被迫的离开，跟他们没有什么能够很分别的证言啊，或许是跟他们好好的相聚一番。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会不会觉得保罗离开他们好像就不理他们了？所以这里因为提摩太从那边 回来以后带给保罗的信息，就让保罗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但那里讲到保罗因为被迫离开，所以我们上一个礼拜讲到保罗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其实有这样的需要，可是他愿意为着爱他们的缘故，把他的一个感动化成一个行动，他把提摩太拆回去帖撒罗尼迦，这个地图我们就看见，把希拉留在比利亚，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然后保罗那个时候人已经在雅典，人已经在雅典了，保罗是自己一个人去雅典。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之前保罗被打被驱逐啊，受辱啊什么的，不是身体心灵上面没有任何的损伤的，他是有的。所以当他自己一个人在雅典等候，把提摩太差派回去帖撒罗尼迦，把希拉留在比利亚的时候，他自己不是没有需要的，他有他的需要的，他愿意忍受他那个孤独，不单只身体上面有需要，在心灵上面他也是有需要的。从第三章那里一开始说，我们他们几个人，保罗希拉提摩太，既然不能够再忍，那当然保罗是比较年长，也是比较有领导的地位，他把希拉提摩太拆回去不同的地方，特别是提摩太回去帖撒罗尼迦去兼顾那些信徒，不能再忍。我看到这一个，我自己在备课的时候我就停了一下，我们今天是为了什么事情不能再忍？保罗是为了那些在帖撒罗尼迦的门徒因为彼此的思念，为着神国的事不能再忍。我上一次不能再忍是为了什么事？我在哪里想，好像不是为了教会的事情，好像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弟兄姐妹的事情。今天我们为了很多事情忍无可忍，开车的时候，在排队的时候，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在跟我们的配偶有不和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能再忍。我们回想一下，弟兄姐妹跟我自己回想一下，你上一次为神的事，为弟兄姐妹的需要，为教会的侍奉不能再忍什么时候？如果像我一样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们可能要需要再热心一些，对爱弟兄姐妹的事情上，对侍奉的事情上，对神国的事情上有一些些的催逼。我们为了自己的事情很多时候是觉得很不能够忍，保罗这里是为了什么事情不能再忍？他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不能再忍，把希拉也叫回来，把提摩太叫回来，他不是，他为了一个他刚刚建立起来的教会，为了那个地方的信徒们，他不能再忍，要把他们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前。这个就是以主为他生命的主的一个表现。你如果是以你的配偶，以你的事业，以你的孩子作为你生活的中心，你为了他们有很多不能再忍的地方，或者是时候，说是。可是如果我们能够为神家的事情不能再忍，那就差不多。我们比起来勉励，因为我自己在这一方面实在是很亏欠，真的是很亏欠。所以为什么如果你不是透过侍奉人，或者侍奉弟兄姐妹，或者侍奉神来说你爱神，你差很远。因为嘴巴讲很容易的，可是你在 做行为生活你的行动上面，如果你是做了这一些，你就可以表现出来你生活上面是有一个不同生活的目标跟中心。这个是我们自己要问自己的。保罗他独自等在雅典，把他的两个同工差遣出去，他等在雅典。保罗在雅典做什么？坐在哪里？等，等，又在等，什么都没有做吗？我们从《使徒行传》那里，所以为什么看《帖撒罗尼迦》书，为什么一直要回去看《使徒行传》？因为那个整个故事那个背景，你才能够比较完善，比较完全，才知道发生什么事。特别是在十六章开始到《使徒行传》的末了，因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后面那一大半都是讲保罗的故事。保罗等在雅典的时候，他去做什么？他在做什么？他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前线的宣教士，这就是他们以主为基督为主的那个中心。所以为什么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培训门徒？我们今天如果是就在我们自己的地方不动不做，我们怎么样子把主的福音传出去？所以我们在前线的宣教士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纪念他们。不要只是在金钱上面的，金钱上面是很容易的，每一个月奉献是很容易的。我们要为我们前线的宣教士有关怀的心，要为他们代祷的心。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 home group 上面每一个 home group 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宣教士比较关心那个的宣教士，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不要全部呢六七八个 home group 都是关心南非的或者是什么，那其他的那个泰国的怎么办？所以我们这样子分开其实是非常好的，我很感恩。我自己在这方面想到的时候，就是说我有多少的时间想到不同地方的宣教士，除了经济上面奉献以外，你为了哪一个在你的祷告上面你纪念他？我没有自己想来彼此的提醒，我们前线的宣教士是需要我们极多的关怀，你最起码要记得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最起码的。不要说你祷告都想不起来他们祷告，你对他们不起了，也是欠了神把他们放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啊。我们有宣教士去了这几个不同的地方，我们欠他们的一个关怀，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彼此来努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保罗在雅典的时候跟希腊人传福音，他是自己一个人传，一边等待提摩太兼顾帖撒罗尼迦信徒，然后回来报告之前，他在等待的时候他不是就坐在那里等什么都不做的。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有一张 slide 会特别讲到，保罗那个时候不是没有需要，我再去提醒，不是没有需要，他那个时候可能是处在一个灵性比较沮丧的一个低谷的里面，因为他走了好几个地方都是刚刚要传福音，然后就被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来捣乱，又逼他走，所以他到雅典的时候真是身心灵疲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很多时候宣教士或许是为神做工的工人，他们疲败的时候我们知道吗？我们有没有体谅他们做工的劳苦？不要以为传道人 宣教士不疲惫，他们疲惫的，他们的灵性没有比我们好像高超很多，他们的高超是因为他们被磨练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是那么疲惫，觉得我们灵性还挺好的，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磨练而已。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一些的沮丧，或者是一些的不如意，或者是因为环境不太顺利，我们会觉得很忧虑，很焦虑，就情绪很负面。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为了一些的事情，不是为神家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我没有那么属灵，我跟大家坦白认罪，我就是为了自己一些我生活上面面对一些事情，就是不如我所愿的时候，我的焦虑啊，就让我整个人很焦虑，然后就心情不好，然后就负面情绪，就像一个 domino， 像一个连锁的反应，就让我整个人很不对。很多时候啊，不是不晓得我要自己要停，可是好像力不从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经过一些等待，经过祷告，有的时候有一些正面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做的，你就去做那些正面的事情。当然并不是一时冲动就说哎，我要做这个，因为冲动很可能是有反效果的，因为并不是最好的决定。可是你经过一些祷告，神有的时候会让你看见有一些事情是正面的，你可以去做，虽然不一定能够解决那件事，可是正面去做的事情，你去做了就可以成为一个出口。神有的时候会借着你做这个事情来让你看见他的工作在那个事情的背后会成就。你要试一试，因为这个是我们要从一个负面沮丧的情绪出来的第一个事情要做的，就是 you need to get out from the pit。 你不要让自己一直在那个低谷的底里头在那里旋转，因为魔鬼太过喜欢我们在那里旋转。你在那里腾腾转菊花园，你在下面转啊转啊转啊，你出不来，魔鬼最高兴。可是你不让自己在那个地方一直旋转，你要出来，第一个出来那个行动要怎么样？从你躺着到你坐，到你站起来，到你尽量要出来，都是你自己要做的。弟兄姐妹听得懂我讲的，你不要一直躺在哪里，你一直躺在哪里唉声叹气，到最后你还是唉声叹气。你要做一些的事情，正面的去做一些的事情，有一些的行动你就要去做，那个是对的。他这里说他把提摩太差派到那边，那当然我们上一次概论的时候有提过，提摩太是保罗在福音里面所生的儿子，所以跟保罗的关系非常非常亲密。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路斯念看见他，他曾经给提摩太写过两封书信，就是特别是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跟帖撒罗尼迦这两卷书信的时间大概相距15到20年，我起先以为是更长，不过是15到20年。在当中保罗从他怎么样子来培训培养提摩太，一直到提摩太成为教会的监督，保罗写给他几乎是他最后的两封书信，提摩太前后书写给他，那个在当中已经表示他们情谊非常非常深厚。我们有机会我们看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保罗在提摩太身上花的那个心思啊，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提摩太这里讲到是神的执事，所以他不就是随便便的一个弟兄，他这个弟兄在神的事情上面他是有那个追求的心，做神的执事。如果你没有一个以主耶稣为基督为主的心，你能不能够被神奉派做执事？不能，因为你自己去跟神说，哦，我来做你的执事，神都看不上你，因为你的心不在那里。 所以我们要为神做任何事情，你必须在神面前要有那个的委身的那个心智来做。你委身的心智来做，保罗差派他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想要渴望见的是谁？保罗。他们有没有，这里当然也没有说他们不稀罕见提摩太，当然没有这样子讲，可是因为保罗是比较主要带领他们信主建立教会的一位弟兄，所以他们切切的想念保罗，可是出现的是谁？提摩太。所以我们也不要轻看提摩太，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It is a difficult shoes to wear， 就是提摩太去到他们一看，那不是保罗，是不是有提摩太会不会有一种压力？大家自己想一下，如果你们来上帖撒罗尼迦想着是巴勒斯教，一看不是巴勒斯，有没有失望？我跟大家讲一个经历，那个是很早很早以前在北区的时候，我跟巴勒斯第一次一起教主日学，那个很多年以前了。然后那后来巴勒斯先讲了头几堂吧大概，然后到我要去上的那一堂，那个人少好多啊。然后就会那个直学完了以后，有一个弟兄特地跟我也我们也认识很多人，跑来就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就问他什么意思怎么样？你觉得你今天讲课怎么样？我说我是讲的，我不晓得我讲的怎么样，你们要告诉我讲的怎么样。他说那你他说一般的弟兄姐妹不在了，你觉得你讲的怎么样？我说我大概讲的不够好吧，大概。那他说哦，那他就笑一下，他说哦 OK。知道就好，受教。那我回去以后，你说我会不会觉得很难过？我跟你说不会是假的，怎么可能不难过？谢谢。我回家了以后，我就虽然不至于成凶，有那种不想怎么讲，因为我老实讲我讲课，弟兄姐妹真的要相信我。我花的时间，不能睡的时间什么的也不少，并不表示我很怎么样，不是要邀功，是我实在是觉得自己很差，所以要恶补。那他讲完了以后，我就有突然间很想要，说，那我下一堂就不讲了吧。那。弟兄姐妹想，如果我跟爸来说我下面的几课我就不讲了，我会受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一定会被骂，不单是人家觉得你长得不好，还要被巴老师教训一顿，所以硬着头皮还是要讲。所以那一刻教得我很难过，可是后来我当然之后又被争好几次了，已经脸皮已经算是比较厚一些，那也有弟兄姐妹也很爱我，也都在没有另外一个弟兄或姐妹来跟我讲，不太好，怎么样？谢谢大家的容忍跟宽容。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尽力，可是我们在我们的侍奉或者服侍的岗位上面，我们是有一定的压力的。特别你前面那个人如果是做得很好，或许是很出色，或许怎么样，或许是你真的是没有什么经历，没有什么经验，也能力不那么达标的时候，压力必定有的。你没有压力，证明你有一些骄傲。我只能这样子说，所以我有压力是很正常的，就是也说我请你们体谅我。可是提摩太 那个时候被保罗差派去，当然我也不晓得他有没有跟保罗说不要找我了，你找希拉啦，去两个地方了，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可是听众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不论是短宣也好，不论你是在哪一个侍奉的岗位也好，你有压力是正常的，因为你不晓得弟兄姐妹对你的期望怎么样。他们也不能够说对你完全没有期望，就是谁讲都一样，也不一定是。可是这个压力是让你更加能够谦卑在神面前，看见你能力的不够而求恩典，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想到提摩太，我说如果我是提摩太，我要带着怎么样战兢的那个差事去帖撒罗尼迦，因为你不晓得那些人接受他的情形会怎么样，就是怎么是你啊，为什么不是保罗来啊。当然那个时候保罗不能去也是有他的原因，我们要记得那个如果使徒行传大家就要去看，那个时候耶孙他们抓了那个广会堂的耶孙要他做保什么什么的，很可能就是指着保罗那个人的一个保状，所以保罗回去大概是很不安全，也是会连累这个耶孙这个的弟兄，所以派提摩太什么的都有他的原因，一定是这样子。当然保罗也是很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我只是特别提到这一点，让弟兄姐妹明白，你在做任何的侍奉，在一个极其不起眼的岗位上面有压力是好的，可是这个压力不能够成为你不侍奉的一个借口。我们彼此勉励，彼此勉励。这里说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这个命定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经历，不是命运所决定，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命定是被指定的意思，有另外一个的翻译比较直接的翻译是应该是这是我们的，是神的旨意所预定的。所以我记得我讲过，也是跟大家彼此来勉励过，如果你觉得你做基督徒做信耶稣的人，在你自己承认你这个信仰的这些年日的里面，你没有受到很多的压力也好，或者是苦难也好，我为你感谢，可是只是时间还没到而已。圣经里面多处的提醒我们，立即在基督耶稣里，凡立即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里弟兄姐妹看见这一句这一个经节。对你来说最特别的字是什么？是哪几个字？就是说你们在读这一节圣经，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是哪一个字对你来说比较浮现的出来？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分享一下，你看这个字，就看到这句经文，没有什么特别啊，立志敬虔度日，还有呢，受逼迫，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词。对我自己来说，敬虔度日，你如果不敬虔，你会受逼迫吗？不太会，我觉得可能。不那么会，你不立志，你会受逼迫吗？ Okay. 你要立志，敬虔度日，然后受逼迫，有前因，有后果。可是。 是是不是要那这样子，那我们就不立志，我们就不敬虔，我们就不会受逼迫。这个没有一个说啊，你们可以不立志，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哦。圣经里面放在那里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没有叫你们可以不立志。圣经的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是你要立志敬虔度日，然后他就给你一个必然的后果，受逼迫，都要受逼迫。所以不要说我不受逼迫，那你可能没有立志，也可能没有敬虔。所以不是说不会有，是时间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这个是要提醒我们，神的旨意不是那么难明白的。很多人都说什么是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不是很迷糊的，其实是很清楚的，只是我们很多时候选择性的不去接受那个原来是神的旨意。受苦的心智来做兵器，什么样叫做受苦的心智？你要，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不是在我们在美国其实是很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我们不是在那些铁拳的国家里面，比如说你在穆斯林的国家，你如果不是信伊斯兰教，你就不得了，你就受逼迫了。可今天我们不是在那样子的环境之下，可是这个逼迫不一定是肉体，或许是哪一方面受到迫害，不一定是。所以为什么受苦的心境，就是你有这个委身的决定，为了神，为了神的国，为了主耶稣基督，你愿意受苦。什么叫做愿意受苦？脱一层皮就是愿意受苦。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愿意受苦，可能只是表示我们愿意为主放弃一些享受，放弃一些不是犯罪的一些娱乐，那些都是你为了主愿意放弃。就好像上一次讲到保罗说凡事都可行，倒不都有益处一样，你不会因为放弃了那些的娱乐，放弃那些的享受，放弃了的权利要受苦，只是你得不到你的权利，或许你没有去exercise， 你没有去拿到你的权利，也因为你是为了爱主的缘故，为了爱弟兄姐妹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你放弃去追求你应得的权利。今天在美国这个不是很不寻常，今天在这个时代已经几十年讲来讲去的都是 be free be yourself， 什么都是你有权，这个是你的 right。我们现在为了人一个人个人的权利已经到了个地步，不以神的权为主权，这个是最大破坏的地方。不是说你人不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权利，但是人高举自己的权利到一个地步，不认为神的权利是一个权利，这个就问题就出在这。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说你们要在受苦的事情上面要明白，这个不是要求你们 do extra， 这个是神在他的旨意里面要我们每一个人要去经历的，不是说你要去找苦来受，而是不要认为苦难、患难、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一来到的时候，第一句是什么 ？Why me？ 为什么是我？Why not you？ 为什么不是你？所以我们要学会有比较成熟的心态，会在哪里多想一步， 为什么我们要去问为什么？我们有难处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好像我两年前生病的时候怎么的？第一次听到，那个生病的那个消息，第一个脑筋想到就是 ，why？ 我做错什么？我做错什么？然后就去问神，为什么？圣经里面哪一个人物对自己所受的非常不甘心？哪一个？约伯。我为什么想到约伯呢？因为我在备课的时候，我刚刚读到约伯记来做我的灵修，我就一边看一边在那里思想，约伯是不是一个义人？所以约伯那三个朋友去劝他的时候，他们长篇每一个人都讲了好多的篇幅，然后约伯是不是他们每一个人，约伯都反驳，都反驳他的三个朋友。如果大家有去看约伯，那他的朋友讲的有没有错？如果大家去读那些经文，没有错。那约伯反驳他们有没有错？也没有错。那就奇怪了，那他也没有错，约伯也没有错，那我们何必读约伯记？我们查经，你帮我查经有查过约伯记？应该有。我其实我这个人是怪胎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信主很多年了，我是初中的时候信主的，有一些的经文什么的，我很多时候没有意会到，我根本不太明白，或者是根本没有很深的了解。约伯记我是这一次读的时候我就了解多很多，我很感恩，很感恩。约伯没有错，而且神说他是个义人，他的朋友来劝约伯也没讲的话也没有错，他的朋友是以犯罪的人会得到神审判的一个结果来做出发点。约伯就心不甘情不愿说，我没有犯罪，可是我还是受苦。所以约伯跟他们的话，对的话都没有错。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最后第四个朋友来了，以利户来了，就讲了。以利户一直讲的时候，约伯有没有 rebuttal？ 有没有讲，就好像他对前面三个朋友说，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来反驳他？没有。为什么？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以利户讲的话只从一个出发点，从一个出发点，神的主权就停在哪里。你知道吗？约伯为什么觉得他很不甘心？我没有犯罪，我为我自己，为我的仆人，为我的儿女，为我的家人什么的，我一天三次献祭来赎我们这些人的罪，我还是被受患难，被神击打到这样的。所以约伯到最后受不了的时候，他就自咒他，你为什么不让我不落胎而死？他觉得既然是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你不如让我死了，给我死了。他到那个时候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死？所以他就觉得他求死是非常那什么的，非常非常有理由的。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啊？所以他，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当众就是为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受患难，或者在我们不知道患难什么时候来，也不晓得他为什么来，我们比较成熟的信主有一些年龄的，学会一件事情，不要一下子问为什么，或许是不停的问，一定要找到一个答案。因为我就是这样子一个很 logical 的人，如果你不跟我讲前因后果，为什么为什么，我就觉得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没有答案。可是我跟你讲，受患难是没答案，受患难是没答案。 受患难是神因为爱我们更加调气不顺，神是为我们好，你心里面要有这样子的认知，而且要你顺服的地方就在这，因为是主权的问题。所以约伯为什么到最后也一粒户跟他讲了那么多，然后神出来讲话，就用创造的动物世界什么的来跟约伯讲，约伯到最后没有，因为是出于你，我就默然胜。所以患难不能够让我们觉得为什么要因为你做错那件事情，你昨天踢了狗，那今天又打了你老公，又打了你的儿子什么什么，不是的。所以啊，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保罗比较知道什么叫做受患难。我们看哥林多后书讲到保罗自己本身在肉体上面所经历的，又要卸监牢了，行远路了，又受苦害了，什么什么什么。可是这里最让我我自己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有特别的一些地方让我特别的那个，还有为众教会挖井的事。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晓不晓得为神工作、为神国工作的神的仆人，无论他是在什么岗位上面，为弟兄姐妹、为教会、为神的国挖井的事，是他们的一个患难，你晓得吗？你有没有体谅他们这样的患难？他们那个心肠，因为他们是做主耶稣的招，成为一个牧人，做牧人，你要挂心的，就好像看见狼来了，看见要来抢羊了，你要奋不顾身的去顾那些羊，这些是不是患难？我们平常不太会想到，原来神的工人是有患难的，不一定是被人抓去打，那些还是肉身上面。他们为教会、为弟兄姐妹，加上保罗为着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着那边的教会的建立，他们的灵命，有谁软弱，有不软弱，有谁跌倒，有不焦急的，这个是保罗的患难。比起上面什么被石头打、受鞭打，那个还是小事呢。对保罗来说，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也不要不体谅，而且不要忘记为这些神国的功能，不论是宣教士，不论是神的功能，他们有挂心。所以为什么叫我们受患难？要叫我们从当中明白什么是安慰。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安慰。一切的患难，我们就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样患难的人。这里是一个很 comprehensive 的 very 包括性的，这一切的患难就是不论你是什么患难，因为每一个人的患难都不一样，所以神给我的患难就给我的安慰，给你的患难就给你的安慰，用你的患难所得的安慰，用我的患难所得的安慰，我们可以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和患难的得到安慰。所以为什么教会弟兄姐妹需要一个团体，要有肢体一起患难？因为不是一样的患难你只得一样的安慰，不同的患难你得不同的安慰，你就可以借助你所得的安慰，不同的弟兄姐妹可以帮助不同，这个就是。同得安慰，在一切的患难里面同得安慰，因为不是一个人的一种患难一种安慰，不同的人的不同的安慰，然后就同得安慰。安慰这个字是希伯来两个字的组合，旁边或许是召唤 Paracleo， 我不晓得我读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要求或者召唤另外一个人来 帮助来求援，或是站在旁边。所以当一个人在经历困苦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透过他在旁边的陪伴的勉励的激励等等来给他帮助，这个就是安慰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有团契的生活，要有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因为你可以安慰别人，你需要的时候其他人也可以来安慰你，这个就是彼此安慰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在家读经跟神亲近就好了，那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个不是教会的用意，不是神召我们成为一个教会的意思。所以啊，这里保罗讲到不能再忍诱惑人的，在这个的原文里面是单数，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词指的就是撒旦。那提摩太带来好消息，让保罗哇心里面得着满满的一个活力，所以他就跟提摩太就跟保罗报告那边的信徒怎么样子来挂念他们，怎么样子切切的想要见保罗跟他的同工，常常纪念他们。所以保罗心里面真的是因为他那边的他挂念他们，然后也得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这样子的个挂念，他就不一样。这里特别提到那个在保罗在哥林多那个时候保罗已经从雅典已经去到了哥林多，提摩太兼顾完了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再回去报告给保罗听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哥林多会合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是保罗说的，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那个可以想到保罗那个时候又从这边走到那边，到处都是被因为逼迫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没有沮丧？有。他是不是在属灵的低潮里面？有。是。所以当提摩太回来给了帖撒罗尼迦这样子好的消息给保罗的时候，保罗有伤忙活过来了，伤忙他昼夜的祈求，他真的希望要见他们的面。那可是我们知道在保罗很想要去看他们，可是他如果我们在回去使徒行传看的时候，他是后来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才可以回去帖撒罗尼迦见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都没有见这个机会回去帖撒罗尼迦见他们。可是后来神有grant 他的 wish， 可是要到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才看见。所以在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我们真是看见保罗因为关切他们的需要，真的是像父亲像母亲那样的心肠，母亲那个的温柔，那个的愿意牺牲，好像上一次讲到的他甚至连性命都愿意给他们。然后他要见他们的面，很想要把他们所缺缺的地方补满，在父亲的教导严谨榜样上面保罗做得很足啊，非常非常非常足。所以 Warren Wiersbe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属灵的前辈，他在信仰上面，在faith 信心上面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勉励。他说 faith that cannot be tested cannot be trusted， 如果你的信心没有经过考验，不纯正，不够正。神考验我们的信仰并非是为了摧毁它，是为了磨练。所以如果你在一些患难里面困难里面你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弟兄姐妹，你不要离开神，不要跑远离神，你不要逃开神的面。因为我们要记得 God doesn't want to destroy it， God wants to develop it, wants to make sure we have better faith, stronger faith, 站立得更稳。所以如果哪一个患难让你更加远离神，那个就是试探，你不要掉在他的网罗里面，你要亲近神，要更加让你的信仰更加的坚固，这个是神给我们患难的目的。我们来彼此勉励，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爱神可是不爱弟兄姐妹，不爱众人，这里的一个是一个层次，前进是最主要的，你那你就爱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爱，有了爱弟兄姐妹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为什么要先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再去爱其他人，不可以先爱其他人吗？如果你连你的家人你都不爱，你不要跟我说你很大的爱心去爱外面的流浪汉，假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你不要讲得很好听，我很爱你哦，我很爱你哦，可是你家里面的人你都不爱，你回家真的是踢狗那一个，或者是不爱人的那个，你家里面你有家人啊，你有儿女啊，你有配偶啊，你有父母啊，你有亲戚啊，你爱他们吗？你不爱他们，所以你跟我说你爱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家人都不爱，你会相信他爱弟兄姐妹吗？那个做出来给你看的，你不爱弟兄姐妹看得见的，你爱那个不认识的街头的流浪汉吗？也是假的。我们要爱看得见的才可以证明我们是爱神，所以你不要讲得很好听，当然可能你门关了我们不晓得，可是你骗不了神呢，神知道呢，谁叫我们有爱主，所以不要说我很有爱心，而不是你有爱心，是主很爱你，主的爱激励你，所以你可以去爱，你没有主的爱你这个爱会停的，那个人在得罪你第十八次你就不爱他了，所以不要只是讲，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叫做爱神，怎么样就叫做服侍神，因为要通过爱人通过服侍人才算了。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从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是不是圣洁无可责备？那这里我再跟大家分享陈耀鹏牧师他写《帖撒罗尼迦》这本书的一个道论的时候，他用的一个主题，第三章的主题，扎实的生命有爱，扎实的生命有受苦的心智，扎实的生命面对患难不会抱怨，不会不甘心，不会说为什么，主再来的时候无可责备，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彼此能够勉励的一个目标，扎实生命无惧。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必定要再来，神啊，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子的光景，神你说我们要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你的面，神啊，你也给了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一个根基，神，如果我们不是属于你自己天国的人，没有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我们何能够有爱呢？所以感谢主，因为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给了我们爱的榜样，我们感恩，求主你让这些的话语成为弟兄姐妹成为孩子的一个勉励， 一个提醒，特别当我们要进入你受难的这一周的日子里面，主更加的让我们思想你为我们的牺牲，你为我们的成就救恩的伟大。我们向你感恩，求你保守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在我们的心中，主叫我们愿意真的把你当成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